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主面前一起聚集哦。那上帝不断的谢谢，不断的用他自己的话来喂养他的教会。我们今天想借着这一段的，是一个主题性的一个题目，同在跟同行。那刚刚我们读到两段的经文，一个在利未记，一个在弥迦书，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描述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情形。那当然两段的经文当中有不同的背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同在同行，你们会喜欢哪一个？你们希望神的同在，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些诗歌会带领我们一起，我们愿在一生一世，诗篇的作者也跟我们讲，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希望神的同在。那同样，弥迦书这一段，他谈到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其实在弥迦的背景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是处在一个背离上帝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先知弥迦提出来的话语，也就是在这当中，好像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与他同行。所以，当然我刚刚那个问题有点 trick 因为同在跟同行，要你们去选一个。但是圣经其实讲同在与同行是上帝本身，他要跟我们同在，但是他其实也邀请我们跟他同行，所以我们不能只选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圣经当中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总觉得我只要做了决志祷告之后，好像上帝就跟我同在了。耶稣是谁？上帝是谁？我们不需要去太多认识，所以我们就停在那里。那我们要求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个来看，你会发现上帝邀请我们跟他同行，耶稣也邀请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有这些的学习，也愿上帝的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渴慕你的话语，因为生命离了你，你自己说我们并不能结出什么，因为生命原本就是要结出果子，特别神你所赐的新的生命，要在门徒的生命当中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新造的，是一个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见证的，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显出有这位怜悯拯救的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女。主，我们就求助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借着圣灵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思考，让我们能够回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利未记的这段话语当中，其实是在一个是什么样的背景？上帝在讲了祝福的话之后，也讲了咒诅的话。那讲这两段话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前提是：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若遵守我的训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开始的。那当然在紧接着在谈到咒诅的方面的时候，他开头一句话就说你们若不遵守，然后下面就讲到其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讲到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讲，因为那时候你可以了解到旧约圣经的前面五章里面基本上讲到他们在出埃及的一个历程。那这里面上帝跟他们讲，如果你 遵行我的诫命，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烦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上帝在这当中为以色列传达一个他们需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在出埃及当中，上帝也吩咐摩西设立了帐幕，对不对？帐幕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帐幕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是一个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可以怎么样，可以随着移动的，他们扛着这些帐幕的器具，扛着耶柜，他们可以在这当中来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怎么样往前。神与他们的同在，但是你也同样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背出埃及记的背景里面，神与他们同在，同样神引导他们来走。神不是停在一个地方，哇，我们先到了一个绿洲了，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怎么样度假胜地，我们就停在这里。不，他们目的地不是在那里，上帝要带他们去的不是在那里，上帝要带他们去的是那牛奶与蜜之地的。所以神用云柱火柱在这过程里面彰显自己同在的记号。所以当设立帐幕这件事情，帐幕在他们中间代表着上帝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去同在，并且跟他们有怎么样有关系的建立。然后他提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当中的一个最核心，赐给他们身份。我们在前面讲过，我们如今也是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这是一种恩典。但是不要忘了，恩典同样也是一份责任。上帝要在他们当中，他说我在你们中间行走。中间行走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在圣经的哪一个部分，很早就出现了，在创世纪，对不对？在伊甸园中，上帝在园中行走。然后我们知道那时候亚当夏娃是已经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种之前的情况里面，上帝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关系是怎么样？是密切的，是同在的。所以那个当利未记这段讲到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直接反映的创世纪这样的一段的一个景象，那种关系的景象。神在以色列百姓不是住在单单只是住在这样，他要在他们当中来行走。百姓若遵守律法，神愿意在这当中重新恢复他们那种关系，拣选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利未记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那在弥迦书里面，当然这时间隔了很长，创世纪在圣经一开始以色列历史的开端，在弥迦书这里已经他们已经从一个族成为一个国，然后分裂之后，弥迦在这当中提出来的一个警戒。弥迦书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会看到在这段话当中谈到说，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他在前面所提到的一直到第八节，也就是在弥迦书的这段这一节经文之前，他的一个背景谈到的是什么？ 谈到弥迦跟他们讲说，上帝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不对？因为百姓好像上帝跟百姓在一个，上帝需要跟百姓讲说，我到底向你们做了什么，在什么事上让你们厌烦呢？你们说说看，我到底，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我到底什么事让你们厌烦呢，以致你们离弃我呢？你们的心不归向耶和华呢？那弥迦就在这里讲，讲从一个好像神吩咐他来回应的一个角度，他上帝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他说，你们应当追念在出埃及的时候，当巴勒借着巴兰要来怎么样，要来咒诅你们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让他咒诅，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他行了一个诡计，但是上帝，弥迦在这里所讲到了，就是说在那段时间，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借着让巴兰要咒诅他的事能够成功，而是巴兰反而说，耶和华没有让我怎么样咒诅他们，要让我祝福他们，以致那位邀请他的这个巴勒摩押王巴勒，他说，你怎么老是讲出祝福他们的话语。所以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当时弥迦的背景，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好像另外一方这个百姓又回复了一个，他们想说，那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的跪拜，当献上什么？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还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甚至将我的长子献上呢？他们想说，我又做什么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他们认为这位上帝喜欢这样的一个，你献祭啊，献祭，你献祭我就高兴。他们认为上帝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从说啊，献一只一岁的牛犊为燔祭，或者是千千的公羊，够不够啊？还是万万的油和，你会发现那种急速一直往上，从一个，从千千万万，我甚至把我的孩子奉献归上帝使用好了，那是上帝是不是祝福我？他们心中所讲的，他们说我献这些就能够洗刷我的罪恶，是不是？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弥迦第八节这里就讲到说，不，上帝向你们要的不是你们献多少，向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你心里面是不是能够跟上帝的心能够一致。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些，不是燔祭，不是献祭，他是要你的心，你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要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其实如果你从圣经当中里面看神的同在，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描述神同在的一个情况。神借着彩虹之约跟挪亚提到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不再灭绝全地。这挪亚时期，在亚伯兰时期，你会发现神同在，或许也借着在帐幕还没有开始之前，借着什么燃烧的荆棘跟摩西讲到，上帝在上帝面前，在摩西面前他的一个显现，他的同在。 同样在会幕建造完之后，你会发现在出旷野这段时间，神的同在借着会幕、借着云柱、借着火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之后，他献殿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有一个情况，神的云彩笼罩在圣殿，上帝的荣耀临到。所以在圣经旧约当中有这些，那当然我们可以，你看到在新约当中，很自然你会想到耶稣。当耶稣道成了肉身，约翰这样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你说这哪里有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本上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类似好像一个帐篷在我们当中一样。”这很自然让你可以联想到说，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的同在的一个真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自己就是圣殿的一个实体。那当然，紧接着再往后，我们就看到教会本身成为一个什么？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殿。保罗说到，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经在这当中有这些事物或者是情况，描述了上帝的临在。如果我们探讨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探讨上帝的同在跟与上帝同行这两者之间，我希望我们回到最前面的创世纪的部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当中看到上帝的同在跟同行，那种景象存在。你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同在吗？怎么看？对，神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也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在第七日怎么样安息下来，对不对？安息下来。那你发现在第二章一开头就进入到一个神在伊甸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园子，然后他把这两人不让放在那里。那我们也同样，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前面的那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讲到上帝在园中行走，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没有"同在"这个词，但是你可以了解到"同在"的内涵实质的意义是什么。上帝跟人之间，他造了天地万物，也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之后，他与人的同在这件事情。那同样，你会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你会看到上帝有邀请人与他同行吗？你会看到在哪里可以看到？上帝把什么分给亚当？他说：“你要治理，你要管理。”上帝邀请他们来做什么？来做他所创造的世界，交给人说：“你来治理，你来管理。”这是在一个与上帝同行的角度里面，你可以看到。所以同在跟同行是在最起初整个对人的心意当中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说，同在同行这件事情不是分开的。所以在因为同在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同在是先行，是先有。 然后他邀请人跟他同行，他把这样的一个职分或者是我们刚才讲是一个恩典，但是他也给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能够来治理管理。所以之后他邀请人跟他一起同行，这一方面不单只是一个好像我托付你的关系责任之外，你会发现这里面事实上是先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的存在。圣经当中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其余的部分是不是就不再讲到了？还是你其实你很快你就可以发现到有许多同样的那模式，同在同行，同在同行这样的一个模式，你不会奇怪上保罗书信为什么要叫你行事为人要怎么样，要对得起你所蒙恩的所蒙的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其他书卷里面这种同在同行的模式，出埃及记同样你会发现在西乃山那个景况，神的同在显在山上，然后他让摩西上去上山去领受诫命，然后带下诫命要百姓怎么样按着他所颁布的这样的一个训词律法怎么样来过他们生活，邀请他们能够按着这样来生活。然后在会幕的建造里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利未记这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同样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来敬拜我。你在利未记同样你也可发现上帝借着这些所赐下的祭祀的礼仪方式，神的同在在会幕当中显明，同样他赐下敬拜的规范，使人可以怎么样知道怎么样来亲近他。所以当你想到我们圣经经常看到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要完全因为耶和华是完全的，上帝他的圣洁人的圣洁是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断的出现。在新约里面同样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说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件事情是在先，基督他自己的拯救我们对他的认识，他在我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然后他紧跟着说你们当存感谢的心尊他而行，他邀请人的回应要能够怎么样那遵从遵守遵行。神的同在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也是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神的同在当然有，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听过神无所不在对不对，但是神也同样他借着刚刚我们所提到圣经当中不论借着会幕借着圣殿借着云柱火柱 如今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个人信徒的生命当中，有特殊的显现，有普遍的同在。如今在圣灵的内住，实现他应许同在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也同时，你看到同在能够带来我们生命所需要的能力跟改变，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没有基督的同在，没有上帝的同在，很多时候你只是变成一个道德主义，遵循守一些律法条例而已。所以当我们同样讲到另外一方面，灵性的基础是上帝的存在，讲到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灵性的成长是与上帝同行。你灵性的成长，你需要与上帝同行。与神同行，这是一种持续性的灵性生活的状态。简单讲，就是顺服，顺服上帝所讲的话语。同在跟同行之间，我们可以知道，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神他启动他的主权，他跟他的主动。上帝也同样，当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对上帝这个主动的恩典有回应的时候，也就是你怎么样跟神能够同行。神显明人对启示的回应要求，我们刚才提到弥迦书六章，这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是神要求人能够对他的回应。而这两者是一个我们生命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循环。当上帝启示他自己是与我们的同在，也启示我们能够借着怎么样能够来到他面前。旧约借着献祭的方式，在新约当中，如今我们借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当你明白上帝主动显明了而且已经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回应也就在这当中。而你的回应与神的同行的过程里面，你更多的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两者之间，你会发现同在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上帝首先这样子同在应许的话，人我们没办法跟他同行。我们追寻的只是一个慢慢，你就会发现你遵循的道路，如果拿圣经的例子来讲，你会发现就好像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很敬拜上帝，但是慢慢就会偏到一个只是一个遵守律法的方式。当以色列人他说我有我们的圣殿在这里，我们不会被毁灭的，敌国也不会来侵犯我们。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的心偏离耶和华了，圣殿在那里没有用。你会在先知书当中你看到描述到说耶和华离开圣殿。所以当我们没有体会到上帝的同在这件事情，以致我们的回应会趋向一个律法主义或者是道德主义。因为这个情形就好比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 会很快的就提出我们的赞成，说对，我们不要假冒为善，但是这件事情很可能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来，如果我们没有留意神的同在这件事情，能够体会经历它。那同样在你与神同行，或许有些事情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搞清楚，但是在圣经当中看到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顺服当中是反过来，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有更深的那种同在经历，更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就站在一个开头，我要等我完全明白我才要跟神走，但神说你跟着我走，你慢慢就明白了。所以在两者当中，他们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同在跟同行，经历体会或者是认知到上帝的同在，然后你与神的同行，这两者是关系是互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希望能够回应上帝与神同行，但你知道上帝要你同行他的目标是什么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借着他所拣选的人，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他们能够成为上帝同工的一份子，信徒他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同在当中，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同在同样带来能力跟恩典，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各位，如果你读到启示录那种景况，新天新地，就是一方面你恢复了伊甸园式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恢复了上帝所造这个世界他原本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来回应他。在新约当中，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应许门徒他同在，当然他说他去，但是要差圣灵来，所以圣灵保惠师，圣灵的内住和同在。当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因为耶稣跟门徒们讲到，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当各位知道熟悉的大使命这件事情，耶稣也跟门徒讲要怎么样，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那段话在前面，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借着你能够在与神同行，也就是把上帝所要成就的事你纳进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在这里讲到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你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上帝不是留在 A 然后说来你去 B， 不，在你的过程里面上帝与你一起，所以你与神同行的过程，上帝的同在也与你一起。所以在你生活当中，当你试着要你要展现把我们所信仰的 这位上帝在生活当中呈现的时候，也就是你要活出基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活出基督这件事情，不是你单独一个，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处境也好，你的日常生活的这些层面也好，上帝的同在是在的。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认为说，我们上帝不在我现在碰到这困难里面，上帝不在我失业的过程里面，上帝不在我跟人吵架的这过程里面，或者是环境的压迫当中，好像上帝不在，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必须靠我自己，或者是我必须要回到 A 来，回到这个某一处去寻求一些特殊的经历。不，就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上帝的同在，因为他应许在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上帝的同在也同样在哪里？在我们彼此有聚集的时候，现在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是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同样在圣餐，我们在今天同样我们会一起来纪念主的擘饼，上耶稣也借着在圣餐当中的同在，在我们的患难中，在旧约诗篇里面，特别诗篇作者他提到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他说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也同样常常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上帝的同在才能够真正成为你要与人与上帝同行的能力。当然上帝同在也借着在他的话语当中，因为当你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当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就是上帝的话解开发出了亮光，会使我们通达。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会发现靠着上帝的话给你，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他与我们的同在。有太多上帝耶稣在这当中借着他吩咐门徒所说的，我们甚至在祷告当中同样我们也可以经历跟耶稣基督那种交流的特殊时刻。同样还有一件会印证显明上帝的同在是什么事，就是信徒当你们我们彼此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对不对？约翰他记载到了，他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教导借着这些，不论在祷告中，在患难中，在圣餐当中，在我们的聚会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因为他已经差遣了一位保惠师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我们的引导。所以耶稣本身你会发现他邀请门徒怎么样来跟从他。所以当我们讲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凭自己的力，因为上帝他邀请我们来跟他同行。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你会发现耶稣跟门徒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大使命当中，耶稣也跟他们讲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件事情，上帝不会说这时候在，那时候不在。你多难的困境，上帝仍然在其中。所以保罗也同样，接着在这些的教导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也呼吁门徒们要在基督里面的行事为人。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怎么样？遵他而行。你们要按着他的话来跟从他，来跟他一起走。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私欲，肉体的私欲。你们的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们要行在光明中，像光明的子女一样。”这些经文你会发现，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一小段、两段小小的经文当中，我们体会从旧约开始，其实从圣经的一开头，上帝就显明他自己的同在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邀请人参与他所创造的工，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你我不要想说人没有什么价值，没有错，我们是尘土所造，但是上帝却邀请我们能够与他的同工。我不知道，当我们讲完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各位我们在心中，我们或许我们跟诗篇的作者，我们也渴望能够在上帝的同在里。但当你渴望上帝的同在，在他的同在当中，你的渴望会是什么？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你渴望什么？你向上帝，或者是你向上帝要什么？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上帝是你关系的一个修复者，你向他要这些，当然会有人没有错。我们会因为在我们生活处境里，我们会呼求他，我们碰到许多难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从诗篇的作者去体会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诗篇的作者在他的同在当中，他们经常发出的那种呐喊，他们的呼求是什么？他们渴慕更怎么样？更亲近上帝。诗篇讲到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一样。我什么时候能够好像能够见你？那种心想要渴望能够见到上帝。”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渴想你，切慕。同样，诗篇的作者，他们也渴望在上帝的殿中，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刚才有提过诗篇27篇，我们经常唱诗歌，也有用这样的一个这篇的诗词来作为诗歌的内容。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渴望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宇，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们渴望上帝的殿中，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也渴望上帝的指引、上帝的引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诗篇作者也提到，他说：“耶和华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 救我的神，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们也渴望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们也渴望灵魂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到那种安息。渴望能够敬拜上帝，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来感谢他。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我的心是不是能够也同样思考到诗篇作者他们那种对上帝的渴望，而不单单只有在一些环境当中的一个引导而已，渴望上帝亲近他，渴望能够多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说神的同在跟与神同行这件事情两个是一套的，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有偏离？有可能，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上帝没有首先应许他的同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同行。两者会是互相的，所以当我们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只选了一个，我打个岔，刚刚我们看到诗篇作者有说，我们希望在耶和华的殿宇当中住在那里一生一世，但是不是他待在那里就不动。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好像他就持续就待在神的同在，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渴望上帝的同在，但是我们常常渴望那种同在是在一种有一种闪电式的，有一种动感式的，有一种好像雷轰式的，好像一种特殊的经历。你要有特殊的经历，你觉得才有上帝的同在。但不是，你会发现在那是在表达他渴望跟上帝的同在相处当中，但是你发现不论上帝也好，耶稣也好，他总是将他的门徒怎么样拆出去。大家不要忘了这一幕，神把他所选召的民拆出去，他与他们同在，不是让他们只留在一个环境，而不是让你只追求神的同在这件事情。神的同在是要让你能够与他同行。所以当我们如果只注重神的同在，忽略神的同行，你会发现你的信仰很可能会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主义。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很特别的 moment， 要有一种好像就是被电到的感觉，我们才觉得是上帝的同在。而且如果你没有重视上帝的同在，如果你忽略了神同行，只重视上帝的同在的话，除了会有这种感觉，沦为感觉的情况，同样你的生命没办法有转化。因为约翰记得很清楚，门徒，耶稣跟门徒讲，你们若爱我，就要怎么样？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只注重与神同行，而忽视了神的同在，你会掉入一种律法主义，你会流于形式，你会没有服侍上帝的喜乐。这些很可能你就会发现，我们所讲的法利赛人经常会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出现。所以当你在职场 但是你在职场并没有理会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信仰跟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会是脱节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办法见证上帝。因为保罗曾提醒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工作的时候这个上帝跟我们不同在，我们信仰跟我们生活是脱节的，我们总觉得这两个是礼拜天属于上帝，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属于公司，好像我们把它分开。不，你会发现上帝不是叫我们这样分开的。在家庭生活当中你也可能会碰到类似的，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不论你跟配偶的关系，你教养孩子，你都是上帝的人。如果你忽视了跟你的信仰当中，你觉得信仰好像，因为有些情况你会发现好像很有人在教会很追求属灵的经历，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却忽视了跟子女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所以家庭关系会受损，下一代很可能会对你的信仰会产生反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东西没办法好像只选一个，你需要在这当中能够两者一起来体会。上帝的同在不是理论，因为已经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具体的呈现，道成肉身已经来到我们历史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借着他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一切都是上帝主动的一个救赎，而如今教会每一位我们在这里面成为教会基督的身体，作为上帝的殿，是上帝在这个现世代同在的一个具体呈现。所以我们不要轻忽，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当我们能够明白你起初的心意，因为你的同在是你在创造这世界，然后借着你自己的样式形象造人的时候，你已经事先预备让我们能够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知道这些情况被罪来打乱，人不再能够认识上帝，人不再能够经历你在这当中的作为。但我们也清楚明白，神，你并没有放弃，你借着耶稣基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向我们显明那莫大的救恩，将我们再次带回到神的家中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邀请我们这成为神儿女的一般人，我们能够与你来同行。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命的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有世界的回应，好叫这个时代仍然继续借着教会能够体会上帝在一群被选召的子民当中显出他的恩慈，显出他的忍耐。主，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